好好的一首诗，燃点真爱发光芒，宣告我主坐着为王。我们愿意我们的神永远作王。我们一起来到颂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选读的经文是在诗篇107篇，我们是会读第一至第十六节和第43节。我们慢慢一起来到颂读这一段的经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他本为神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救赎的子民这样称谢他，这民就是他手里救赎出来。他们各地就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招聚回的流浪者得安，他们有些人在旷野，在荒野漂流，寻不见路往可居住的城市。他们又饥又渴，心灵疲乏。他们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请他们脱离困苦，领他们走正直的路，使他们去到可居住的城市。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世人所歧视称赞他，因为他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又使饱的人饱享美物。他们有些人坐在黑暗和死荫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着，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藐视了至高者的旨意。第十二节，所以神用苦难治他们的心，他们跌倒也没有人帮助。人在吉难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困苦。他从黑暗里到死亡中把他们领出来，弄断他们的锁链。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世人所行歧视称谢他，因为他被同伴绑断了铁山。第四十三的，愿他留意这些事，愿他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以下我们有听到的时间，今天梁姑娘跟我们讲的题目是来赴感恩地藉。
弟兄姊妹早晨，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啦。咁喺崇拜聚会里边咧，做年终感恩咧系灵泉堂咧一个嘅传统。感恩咧系一种心态，有人话咧系一种生活嘅态度，甚至有人话感恩要成为我哋生活嘅习惯。习惯感恩嘅人咧，会觉得自己好幸福、好满足，会思想积极正面，时时发放正能量，不会埋怨人，不会对人有苛刻的指责，或者不会觉得自己好缺乏，不会觉得人家欠了我的。感恩并不是基督徒的专利，未信主的人都可以感恩。感恩这个字源于拉丁文Gratia 和 Gratus， 两者的意思都是解好处或者愉快。心理学家一直在致力研究感恩这个主题。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培养感恩的心，在他的心里面，在身体，在人际关系上，对他都有益处。2017年哈佛大学推荐了20个让人快乐的习惯，感恩排第一。临床心理学家提醒父母，感恩是快乐必要的条件，要培养你的小朋友感恩的心，让快乐一生 伴随你的孩子。保罗教导信徒凡事谢恩，感恩对象是神，他是施恩慈爱的神。旧约的诗人说，呼吁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欢欣地述说神的作为。今天我用诗篇第107篇进入一个群体感恩的经验，学习神的子民怎样一起经历神的恩典，怎样一起感恩。不是散收收的故事，是整体的经历，不是个人的信仰经历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群体的信仰经历，大大地彰显神的能力和慈爱在整个的群体里面。诗篇107篇回顾述说神在苦难当中拯救以色列人，领他们归回故土。全篇诗篇有43节。我的老师张国定牧师呢，为这一篇诗篇呢写了一个的大纲。看见整篇诗篇的内容呢，其实是非常之整齐。开始的时候有序曲啦，结尾的时候有拔乐，中间夹住两个段落呢是感恩的赞曲和述史的赞曲。我用这个红色绿色相间呢来凸显故中每一个感恩的事项的内容。诗人在集体敬拜的时候一样一样地数算出来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恩典。我们现在来看看头三节的经文那个的序曲，教导我们怎样在集体敬拜的时候呼吁众人来到感恩。这篇诗篇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神的子民聚集的时候发出。头三节呢描述的是宣布敬拜的开始，呼吁会众称谢赞美耶和华神的慈爱和恩典，和我们现在在主日崇拜的里面主席开始宣召的意义呢有相同。作为一个集体敬拜聚会的主席宣布聚会的开始，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呢有三个重点我们值得留意。我用了红色来到 highlight 这三个的重点。首先第一个重点是在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的要字。要是一个动词，帮助动词表达的方式，表示这个动作是一个命令。在中文的描写里面，要后面一定是跟着动词。在这里大家看到要什么？要称谢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是一个命令，是应该称谢耶和华，必须称谢耶和华。原因跟着在后面讲，因为他是良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家不是俾面崇拜的主席合作来称谢耶和华，大家又不是要令到个聚会好好睇睇，所以唱诗歌颂称谢耶和华。我哋称谢神第一个首要的目的，或者是唯一的目的，是因着耶和华的良善和他传到永远的慈爱去称谢他。称谢的对象是神自己，是你自己个人向神献上的称谢，是你和神个人的关系。你用心唱诗是唱给神听，是讨神的喜悦。不过弟兄姊妹，当我们身处在一个群体的里面，一个人发出的赞美称谢其实会影响到其他人。如果你真心的去称谢神，圣灵可以使用你的歌声，你的心去鼓励你身边的人。如果一群神的子民一起用心真心开口赞美称谢神，圣灵就可以使用大家的歌声，大家的心意感动祝福其他的人，可能是祝福更多的人，又或者更深的祝福某一些的人，叫人因你称谢耶和华的声音、歌声、祷词，你的真心诚意，开放心灵去侍奉神、跟随神。未信主的人听到你的歌声，他会考虑相信神。在一个聚会的开始，宣布的人 用强而有力的声音肯定地向会众说，应该要必须要恭敬地来到神的面前称谢神。宣召的主席自己必须要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必须对神的良善和神传到永远的慈爱有认识、有体会、有经验，不是随随便便读出宣召经文那些字，而是藉着宣召经文的内容加上你对神的认识和心意真诚，用你的口讲出来的说话呼吁会众务必一起来称谢耶和华。不要以为读一句半句宣召的话语一分钟不够读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一个强而有力的呼吁会唤醒沉睡的会众。宣召的人越认识神的良善和神传到永远的慈爱，就会越发有力肯定迫切地呼吁会众来称谢耶和华。不是简简单单请会众听你读宣召经文，而是呼吁会众听宣召经文的内容，并且听完之后要照住去回应。这个呢其实就是带出这个序曲里面第二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词语，在第二节愿耶和华救赎的子民这样称谢他，里面那个愿字主席不是简单读出经文的字句，乃是要从心里面发出真诚的愿望、渴望、盼望神的子民来称谢神。而会众听到主席要和愿就有所回应，落实用真诚的心来称谢神。所以大家看到一句两句很简单的宣召，其实是代表主席和会众之间的互动，一边上站在讲台上真诚的发出呼吁，另一边上在台下认真的回应去称谢神，是一个很美好的相交。整个会众就这样进入一个更深的敬拜。序曲里面的第三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词语是在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那个你们主席在台上边宣召，不是对着空气讲说话，亦都不是对着神讲，不是讲给神听，宣召是对着一班来敬拜神的会众作出的一个呼吁。你们就是主席呼吁的对象，主席要对这些对象有认识，要为神去服侍他们，去鼓励和呼吁这些会众来到称谢神。看下这一处的内容，这个你们是什么人？第二节他说是耶和华救赎的子民，这个民呢是神从仇敌的手里面赎出来的。神将他们呢，第三节说神将他们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招聚回来的。主席要认识会众，知道他们过往的经历是什么，知道这个群体所经历是什么，可能这个主席自己本身都是群体的一份子，一起来经历神的作为，认识会众的生活，不是诸事八卦，亦不是个别的，而是了解神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的作为，了解神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怎样参与和带领。主席要认识会众，认识这个群体的同事，其实都是认识着神自己。当主席在台上宣召呼吁会众称谢耶和华，当他望去台下的时候，主席看见的不是单单会众的外貌，看看他今天穿什么衣服，他梳了个什么发型，又说他对鞋够不够时尚。主席看见的是会众属灵的光景，是看见会众和神之间的关系有多深，是看见他们的心和神的距离有几远有几近。总之主席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和洞察，拥抱会众，带领他们在属灵上更上一层楼去亲近神，去敬拜神，去按住呼吁去称谢神。其实除了主席在宣召的时候要注意要的命令、愿的渴望 同埋对你们要认识，其实担任领司的弟兄姊妹都要带领会众唱诗，同样一样有一个责任去鼓励会众藉住唱诗去称谢神、赞美神。领司的弟兄姊妹用要肯定的发出命令，用真心的去愿会众回应，并且认识这一班弟兄姊妹是跟神怎样联系，这样才算是一个正称职的主席和领司。求主帮助我们在集体感恩敬拜的时候，主席领司怎样带领会众，就怎样被带领去回应神。我们现在来看看诗人这个感恩赞曲的里面怎样跟会众一起称谢耶和华。我老师张国定牧师发现诗人在每一个称谢的段落里面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一方面是重复，另外一方面是层层递进地描述神应允祈祷，因而鼓励会众献上谢恩。我用第四节至到第九节这个流浪者得安居做第一个的例子，看看诗人怎样向神发出层层递进的感恩。我们一起来学下怎样去讲感恩的见证。流浪者得安居，大家可以在荧光幕即是看到这几节的圣经，可能呢啲字好细，但我好想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呢一个层层递进嘅感恩咧，四个层次，大家一眼咧就会见晒呢四个嘅层次。首先，诗人引述困境，第一个层次咧系引述困境，第四至第五节呢度话佢哋有啲人咧喺旷野荒漠漂流，寻不见出路往可居住嘅城，佢哋又饥渴，心灵又疲弱。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的这些苦困、艰难、患难，如果真的叫以色列人描述，他们可以再描述得深入一点。你看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他们挣扎、痛苦，民数记、生命记写得多仔细，他们在旷野里面的痛苦。例如说天气很酷热，太阳猛烈，他们在旷野温差很大，生活很难适应，又没有好东西吃，又没有好床睡，肉体饥渴，心灵疲乏，一一都记载了在圣经。有一些人经历困难痛苦的时候觉得很痛苦，会刻意忘记一些细节。你问他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么惨不要讲了，又或者过了去了不记得。但是圣经从来都不是用忘记和不要提这一种态度来面对苦难，相反，圣经很仔细地记载神子民的经历，所有的惨。你看看旷野里面的生活是怎样样惨法，无论内忧外患，摩西都记得很清楚，等后世的人看回明白当时的惨况真的有多惨，又或者一路走来追查下去事情究竟进展是怎样样。引述了困境之后，就是下一个步骤，呼祈求呼喊，第六节，他们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痛苦。以色列人落在旷野里面，不是得环境一样的挑战，他们还有外敌的入侵攻击他们。记得摩西派约书亚去打亚玛力人，一个群体的苦难困难很多时都不止一件事，可能好几件事同时涌埋嚟，又或者很多时千丝万缕，要用很冷静的方法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有时真的好像一些冷线翘埋一堆，好像猫玩那些冷，将冷球的线翘埋一堆，根本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人用尽所有的方法都解决不到。诗人给我们看见他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向耶和华叫救命，不停止地呼求神，苦几耐就呼求几耐，件事一日未解决都要继续呼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有耶和华特别的看顾，我们是主耶稣用重价 买回来的教会，主耶稣都同样看顾保守。遇到困难不用只是在这里痛苦挣扎埋怨愤怒和指责，只要爱护这个群体，想事情有好转的话，想早日离开这个困境的话，就要学校诗人这样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诗人呼求之后就是蒙恩获救。第六节下和第七节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困苦，领他们走正直的路，使他们去到可居住的城市。这个是他们获救的状态。圣经给我们看见是以色列在旷野漂流悠久的历史里面，神怎么带领他们走出去，神使用领袖摩西、亚伦、约书亚，神扶持他们，帮助他们走出困局，离开旷野，进入新的生活。诗人写得很清楚，神拯救他们进入一个什么地步。这个时候的处境和先前他引述困境成为一个对比，听见的人就可以明明这样晓得神的大能可以怎样将一个困局来个180度的大翻转。如果在困难当中你说不记得，不要提先前的困境，就对比不到后来被拯救这么大那个的作为，是这么大的分别，是这么大的恩典。大家看不看到描述困境那种重要？群体的感恩最后一个环节是感恩清谢，第八至到第九节，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世人所行的事清谢他，因为他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又使饥饿的人享美物。弟兄姊妹，看看这个愿字又再一次出现，诗人从心底里面愿望听见他述说感恩见证的人同埋一起向耶和华发出感谢。同样诗人讲出了为什么要清谢耶和华，一方面是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清谢他，另一方面是因为神向世人所行的歧视清谢他。前者是清谢耶和华自己，他的慈爱，他的属性，他的性情，后者是清谢耶和华所做的事，他垂听神子民的祷告，他带领神的子民脱离险境。你分不分别得出清谢神自己和清谢神的作为两样不同的地方？我们很快地看了诗人怎样层层递进的感恩，讲述流浪者得安居的经历。你学不学到怎样讲感恩的见证？我们来看再多一个例子，第十节至到十六节，囚牢的得自由。大家看经文的段落就可以发现，和第四节至九节流浪者得安居呢是一样，一模一样的格式。诗人再次用这个格式来陈述清谢耶和华的事情，但是清谢的内容不同了，是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另一方面的帮助。我们看看诗人最初都同样引述困境，在第十至到十二节，不如大家一起读。他们有些人坐在黑暗和死荫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着，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藐视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神用苦难制服他们的心，他们跌倒也没有人帮助。大家留心看看今次的困境和流浪者得安居那个的情况呢有些不同。首先呢讲到呢那些在困境里面的人呢，圣经说呢这里有些人，可能呢不是所有的人，只是呢有些人遭遇这些困难。一个人呢存在在一个群体，其实你的事呢是大家的事。你一个人、一班人、一小撮的人，虽然不是整个的群体，但我们发生在这个小群体 在幾個人，在某個人的身上，其實所經驗的事呢都屬於整個的群體。他們經歷的困苦和往後怎樣獲得耶和華拯救呢，都是納入這個群體的經驗。困苦的時候大家分擔，獲救的時候一同稱謝。為何在教會裏面弟兄姊妹那麼喜歡在聚會裏面分享？分享不是分享食物，很多小組都喜歡一去旅行就帶些食物回來分享，在小組裏面分享。這個分享是說我們用話語說出你一些生活的經驗，你經歷神的體會，說出神怎樣在你身上的帶領，或者你讀聖經的時候有些什麼的領受。這些的分享是告訴我們，當我們踏入一個群體的裏面，成為群體裏面的一份子，我們的事呢就跟這個群體呢連結起來，群體的事呢跟你也都連結起來。你不要說大衛的事不關我事我不理，又或者你不要說我的事不關大衛的事你不要理我，這兩種心態呢都不合乎聖經要我們在群體生活裏面的關係。之前流浪者的困境呢，在外圍生活上環境非常之惡劣，遇上敵人的攻擊，沒有固定的居所，沒有落腳的地方，漂流在曠野。但是囚牢裡面那些有些人的困苦呢，是心靈上的難處。很明顯他們坐在黑暗和死陰裡面，黑暗是指他們內心毫無光明，漆黑一片，在里面好像阴森可怖，伸手不见五指，是一个心灵内心的状态，日光日白都可以觉得很黑暗。同样黑暗也可以指他们是一些黑暗的权势、邪恶的势力的力量和罪孽缠绕住他们。被困苦和铁链捆锁住是指他们因为受惩罚所受的痛苦，包括身体心灵上的迫害，或者受奴役的困苦，讲到遭身体的残害、心灵的捆绑，这些的痛苦，这些的困境可能在今日我们有些时候都会遇到。我们在环境的里面被我们的压迫，令到我们的内心漆黑灰暗，感到无光，前面无路，在强权压迫之下好似是被铁链锁住一样。但在这处诗人加载遭遇受这些困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藐视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神用苦难制服他们的心，他们跌倒都没人帮助。原来这些是人得罪神而招致的困境，是自讨苦吃，与人无尤，兼且他们的困境是神伸出手来加在他们的身上，带着目的，为了要他们能够被制服。诗人说神要制服这些人的心，其实是对他们有益无损。不过当他们跌倒的时候没有人帮助，这个就落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但那又如何呢？诗人给我们看见，纵使是人因为自己的过失亲手被神管教而来的困苦，都可以在神的里面祈求和呼喊。第十三节说，他们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困苦。同之前的第六节流浪者的情况是一模一样，不管你是哪一个类型的困苦，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罪孽引来的困苦，只要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神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出手拯救我们。弟兄姊妹请谨记，犯错不是问题，犯错而不敢去面对神，不肯去改，才是大问题。我时时记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一句说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在主耶稣那里永远有赦罪的恩典。同样诗人给我们看见， 犯罪受惩罚的人，纵使落在黑暗绝望被孤立的情况，都仍然可以呼求耶和华的拯救。神是不会离弃他，不会见死不救。我这么有把握地说，是因为诗人这样跟我们见证。弟兄姊妹，你信不信神那个怜悯、慈爱、大能为我们存留？第十四节，蒙恩获救，他从黑暗里和死荫中把他们领出来，弄断他们的锁链。不用多说，一句就够了。耶和华回应了这些人在困苦里面的呼喊请求，神救他们脱离黑暗、死荫，将他们从这样的地方引入光明，将本来捆绑住他们的锁链解开。神在这里的搭救是救那些犯罪得罪他的人。信神就是信他真的有这样的仁慈，真的有这样的大能，可以扭转人内心的黑暗，领人进入光明的境地。你对神有没有这个信心呢？你去听一下圣恩之家那些姊妹怎样在毒海浮沉二三十年都可以改过自身，重获自由，还蒙恩之后还奉献自己去侍奉神。神的拯救、大能、慈爱有多真实。最后诗人要发出的是感恩称谢，第十五至十六节都是有愿人因神的慈爱向他所行的事，向他向世人所行的事称谢。神为他们打破铜门，砍断铁山。同样诗人基于上述的改变，愿渴望盼望听见的人见证都向神的慈爱性情和神在人身上的作为称谢他，同流浪者得着居所一样咁欢喜快乐。神的作为打破铜门，砍断铁山。铜铁是很坚硬的金属，何况制成门、制成山，能够有效地锁住一个人，将他在捆锁里面黑暗。但是神可以有慈爱的大能，可以将他们释放进入光明。我不知道呢，当你看见诗人给这一处两个例子讲述神的子民在神里面的经历，你内心会不会有一些共鸣？你对神会不会多了一些认识？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在2019年经历过有值得你称谢神他的性情和称谢神的作为的地方？又或者在一些事情上面，其实你可能只是停留在困境的当中，你都没有向耶和华发出祈求呼喊。又或者在一些处境的当中，你已经呼喊了很久了，但个情况都未有改变，你的心仍然在那个困局里面。没有回顾就不能够感恩，不打算感恩的人就不会回顾。我鼓励大家参加这个元旦的退休，早上我们有很足够的时间、安静的空间给弟兄姊妹回顾2019年。我们在小组那里略略做过，我们略略这样听过每一个弟兄姊妹只是够时间讲一样感恩的事情，我们已经感恩到不得了。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身处的群体，发生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事仍然在度发展紧，可能你话都未达到感恩的地步，咁你就要放长双眼去睇，喺神面前一面行一篇祷告，等候可以发出感谢称赞嘅时刻。退休会嘅筹委为咗星期三，大家可以专心喺神面前祷告反思，所以今日喺崇拜里边或者崇拜之后咧，好想收齐啲费用。不想在星期三的时候又夹钱又找钱这样。今天完了崇拜， Cammy 会在接待处参加了退休会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交费。我们 讲述神感恩的见证，我们听其他人讲感恩的见证，我们认识这个弟兄姊妹的生活，他们的挣扎，或者他们在神面前的渴望更加多。不单止这样，我们认识弟兄姊妹之余，我们更加认识神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作为。在困境里面，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不要停止在神面前的呼喊祈求。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是保罗讲的。弟兄姊妹，苦难的目的是什么？为要自服子民的心，好使人能够明白神的慈爱和他的作为，好使人能够常常发出感恩、清谢、赞美，叫听见的人被神的爱感动，被神的怜悯、大能的作为激励，叫信的人信心更加坚固，叫未信的人被吸引来到认识神、投靠神、认罪悔改，成为神的儿女。大家知不知道感恩见证是一个小的工具用来传福音？感恩见证是带人信主的小贴士，你要不要学好怎样讲感恩见证呢？诗篇107篇有43节、17节和33节，我不会在这里讲，因为没有时间，请大家呢回去看。当你看的时候，你看下你可不可以发现诗人层层递进的感恩，首先述说困境，跟住呼求祈求，跟住获得神的拯救，然后就呼吁人去清谢神。大家回家看，然后呢做下这个练习，做下这个功课，这个是你学习讲感恩见证要做的操练。最后我想跟大家读诗篇第43篇这个拔乐，因为我们唱回应诗之后呢，主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一些感恩的见证。我们呢未听他的分享之前，我们读埋这个诗篇最后一节的经文拔乐，我们一起读。凡有智慧的，愿他留意这些事，愿他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请圣乐小组上台，带领我们一起唱回应诗，立志摆上一首呢大家很熟悉的诗歌。为着神在你身上一切的恩典，来感谢回应摆上自己。虽然诗歌的内容很大部分是讲主耶稣基督十字架舍身拯救的恩典，但是我都想藉着这一首诗歌呼吁大家立志摆上。一阵间我会告诉大家听这一首诗歌是怎样选出来的。 住我们鼓励崇拜领诗的弟兄姊妹，看住崇拜讲道的经文来揀诗歌。有一天 Anita 走来跟我说，年终感恩带什么诗歌好啊，那我你自己想吧。那于是他就左想右想，很多情节那个情绪呢是我作出来的。咁话说有一日，我就同佢讲自己睇啦，诗篇107篇。咁佢真系好乖，揾咗一个晚上去睇嗰个诗篇。睇嘅时候，佢 WhatsApp 我：梁姑娘，呢几节几节几节好正。即是话佢俾呢一篇诗篇鼓励感动，跟住可能都有11点几。已经揀了4首赞美的诗歌，不是随随便便揀，而是他在心里面已经串联了一个故事跟大家去称谢耶和华。未算，跟着他说不如你唱立字摆上做回应诗啊。我心里面想，啱不啱我讲到，我自己都未写篇讲章，他已经帮我找埋回应诗。但我被 Anita 这个侍奉的心感动，也都知道立志摆上是我们在2019年我们需要回应神的恩典，将自己的生命摆上给自己，摆上给神。无论这个恩典是耶稣基督拯救的大恩，因为我们在2019年所经历一切的恩典，我们都一起来立志摆上。我们再唱一次，这个都是你个人和神谢恩的时间，讲一样你感谢神的事，这一份感谢的心会改变你，这一份感谢的心会令你立志摆上自己，专心实意地侍奉神。 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你自己的话语是这么实在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么远古，这么久远的诗人他们所经历的神，和我们今时今日在动荡的社会里面所经历的神是同一个神。我们所经历的神都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他属灵的后代。以色列人怎样在困苦患难，在他们的历史当中经历神，我们这个群体同样经历过不同的跌跌碰碰。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神，我们将灵泉堂献给你，我们将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献给你，可能这个是我一厢情愿，但求圣灵亲自的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群体一起学习侍奉神。主，我们知道不是偶然，是你从东南西北各地各方招聚来的弟兄姊妹，有人在这里信主成长几十年到如今，有人可能在第二度信主来这里侍奉，好像我这样，但我们同样是回应你自己在我们当中的带领，你带领我们和我们隔离左右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的时空来到学习跟随你，你都令灵泉堂成为明亮的灯台。主啊，如果有弟兄姊妹真的跟你说他们愿意立志摆上，我求圣灵加添他们的力量，求圣灵开他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家我们的位置，我们可以为你摆上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你是伟大的神，我们摆出来的贡献在你的眼里面都不算什么。主啊，悦纳我们的心，悦纳我们的感谢，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们。